思呢，就是人类的心理上啊，有两种啊很坚强的意念，就是有这两种啊很坚固的一种见解。什么呢？一个是自卫，一个是自存，自己要保护自己，有这种有保护自己的心理，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第二个意念呢，就自己还要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叫自我，自存，一个自卫，一个自存，一个自己希望自己永久的存在下去，这个意念呢很坚强的。第二个，我存在的时候要安全的存在，好，有一个保护自己安全的意念，这两种心理啊，根深蒂固的。为了自卫呀，人类创造了上帝。这是这个作者说，为什么说有个上帝呢？就是人类啊，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说有一个上帝。这怎么样来自卫呢？就是靠上帝得到保护。上帝呀、有无上的威势，啊，他希望我对他怎么怎么样好，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有依护，我依赖他。就像小孩啊依赖父母那样。为了自存呢，人类想出了灵魂呢生而不灭的主意。这个舍受显现之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常住不灭的一个灵魂，想出这么个主意，必得亘古长存呢，可以使令我们永久的存在下去。那么这人呢，因为要没有这个鹅，人就不能存在，所以需要有一个鹅。但是佛法里面讲啊，人的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倒不是有这么一个鹅的关系。人你继续的这样创了有烦恼有业力，他就继续的会存在下去。由于他的愚昧呀、挪药啊，人的糊涂啊，人的挪药。感觉到生活上不安全呢，这就是挪药，就是恐惧。这个挪药就是恐惧，恐惧就是挪药。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是严重的叫做恐惧，不严重的就叫挪药。与贪婪有贪心，人类有这种个毛病啊，人类需要这两件东西来安慰自己啊，要有个上帝。还要有个灵魂呢，就感觉好一点，感觉舒服一点。因此啊，他紧紧地狂热地抓住他们，抓住这个有个上帝，还抓住个灵魂。佛的教界不但不助长这愚昧，却恼恐惧与贪欲，反从釜底抽薪，将这些劣根性啊，连根呢删除，意思人类得到正觉为目的。前边啊这一段啊说恶见产生的原因，这底下说佛法呢就是要去掉这个恶见。佛所教诫的道理啊，不但不帮助你增长这种愚昧怯懦恐惧与贪欲，反而啊从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啊将这些劣根性除掉，使人类得到正觉为目的。你要能明白无恶，那就是正觉了。釜底抽薪呢，说是这个烧了一锅的东西啊滚起来了，要流出去了，那么你把那底下锅底下边呢这个心抽出来，减少这个热，它上面就滚的就轻了。那么这是根本解决的意思，这句话。连根呢、删除啊，就这个草啊，你连根的拔掉它，除掉它，它再就不生草了。所以只是上面一部分剪掉了，那根还留在那里啊。那春风吹又生，到时候、一下了雨了，春天来了，它又会生了。所以去掉了恶见呢，就是根本的除掉，解决了问题了。那么就是得到了正觉了。根据佛教来说呢，上帝与灵魂的概念呢是虚妄不实的。用佛法的看法，我们人所有上帝这是错误的，所有灵魂这也是错误的，这是不真实的。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 虽然神学啊是一项高度发展的理论，他们仍然只是基精微的虔诚信仰啊，说的道理说的很精微，说的很妙的，但是那只是啊，是你心里面的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不过穿上了深奥难懂的形上学一记哲学名词的外衣而已，从外面看呢，好像是啊，很难懂，很深奥啊，实在里面是假的，没有那么回事情，这么意思。这些意念是根深蒂固，而为人类所亲所爱。啊，知道有上帝，知道有一个鹅，知道有个灵魂呢。这些意念的坚固的执着啊，这些的意念呢，是人类所亲爱的，人类很欢喜这件事，使得人类啊不愿听闻，更不愿了解任何与之相违反的教诫。人不愿意听到说没有上帝，不欢喜听；说没有我，人也不欢喜听。佛对这点呢甚为熟知。人类呀、不欢喜说没有上帝，不欢喜说无我，佛对这点是很熟悉，很知道。事实上他曾说过，他的教诫是反潮流的，大的环境啊，大家都是认为有一个梵天的，有个上帝，有个我。你们佛说无我，没有上帝，那么就是与大环境的思想的趋势是相违，是违反的，是违反人类自私的欲念的。有恶就是有私心的，说无恶就是没有私心。在他正脚才四个星期的时候啊，他坐在一棵榕树底下，如是自私，是这样的自己思维，俄已证入真理，就是无恶的境界。此理呀、艰深呐、很深奥的，很高深的，难见难解，也不容易看得到，也不容易了解到。为智者呀、才能知道。为强烈的欲望啊所征服，而为黑暗所包围的人呢，不能见此真理。这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贪心，为贪心所征服的。而黑暗所包围的呢，就是无明的，为无明所包围的。他不能够看见这个无我的真理，这真理是反潮流的，崇高深奥，微妙难知。这个佛是早就看明白是这么回事儿的。那么这样子啊，佛法讲无我，人类是不欢喜的。那么佛为什么还为我们说无我的道理呢？他心里这样想着，他曾一度犹豫，心里面呢在考虑这件事，是这样对呢，是那样对。又如将他所证真理呀、解释于世人知悉，啊，为世间人呢去解释这个道理，叫世人明白，是否将徒劳无功呢？你白费辛苦啊，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是不是呢？然后他将世间比作一座莲池，在莲池中啊，有些莲花会淹没在水底，有些已长到水面，有些在已透出水面而不为水所沾濡，啊，水沾不到它。这个水莲花有这些区别，啊，同样的，在这世间也有各种根气不同的人。这世界上的人呢，如果听闻佛法的话，他们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会了解这真理的，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呢都反对这种理论的，也有些人能接受的。佛这才决定说法，决定要为众生宣说这个无我的真理的。无我论啊，或称啊灵魂非有论，是缘起论的推论，在底下在说明这无我的道理。无我论呢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缘起论推论啊。 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因缘升起的，从因缘升起这里继续向前推，继续向前思维观察，就会有悟了的结论。也是分析五蕴所得到的自然结果，分析这实时显现实的缘起，就会通达到悟了的道理了。在前文啊讨论第一圣地苦地的时候，以说明所谓众生或个人是由五蕴综合而成，实时显现实合合而有的，将五蕴予以分析审查，找不到在他们幕后另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恶神恶或智恶的常住不变的事实，找不到。实时显现实里边不管是表面上的是内里边的，都是刹那上的生命变化，都是由因缘升起的，没有因缘升起的常住不变的实质是找不到的，没有的。这是分析法在里面呢一样一样的观察，但用合成法的缘起论呢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的，也可以知道是无恶的。根据缘起论，世间没有一件事物是绝对的，这个对呀就是有限度，有限度，到此为止，你说这个道理到此为止，在过去，过去就不对了，有限度的。所以是要是绝对的就是无限度，相对的就是有限度的，就是有变化的。根据缘起论的道理呀，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是绝对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有条件构成的，相是相对的，是互为依存的，它彼此相依而存在的，所以它能够不需要一切事物，一切事它单独的可以存在，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你社会上你就来拿哪一个人说我什么我都不求，我单独可以生存，不可能的。你要是像美国这个社会啊，说这个没有电了，马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来了，没有电就没有水了，不但是没有电，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都是相对的，都是互相相待而存在的。这就是佛教的相对论，佛教是这么样讲的。这样看呢，没有一个独自存在常住不变的东西的，所以就是无我了。在正式讨论无我的问题之前呢，对于缘起论应有一个简明的概念这一项教义可用四句简短的公式来代表它。哪四句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那这样事情有了，所以那样事情才能有，这样事情升起了，所以那样事情才能升起的，这样事情没有了，所以那样事情也没有了，这样事情灭掉了，所以那样事情也灭掉了，是这样子的。这个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一个有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是生灭，生灭与有无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有无是在空间上讲的，这个生灭是在时间上讲的，在时间上是有生有灭，有前后的不同。有无在空间上说是同时的，此有彼有。你像这个梁是这屋子要有梁有柱架起来，好，这是才有这么一个房子。这就是同时的关系，如果把梁除掉了，马上这个房子就落行了，这是同时的关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这个有是个存在，有当个存在讲，这个生是现起，存在与现起其实也是相通的，存在的也当然就是现起的，现起的也就是存在的，在这缘起相对互存的原则下，整个生命的存在持续以及寂灭都在一条叫做缘起法则的公式里解释得十分周详。这个缘起论呢，用这四句话可以简要地说明了，缘起论就是这么四句话。这四句话它是一种原则性的说明啊，也就是说明了是都是相对的。那么整个的生命的存在持续存在持续是相续的存在，以其寂灭就是不存在了，不相续了。这个生命的存在持续寂灭都在一条叫做缘起的法则的公式里解释的很详细的。这法则共分十二个部分，这底下说十二个部分，十二个部分哪十二个呢？第一个是因为物质，就是物质，这个物质啊就是第一个，物质就是一个，因为物质乃有种种意志的活动而成业，意志的活动就是业，就是行动。那么这是第二，这就是二啊，无明与行。这个在我们北传佛教上讲呢，这个无明啊就是不明了，啊，没有智慧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无明实在是什么呢？就是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持无故必无，持灭故必灭。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不明白三世因果缘起的道理，就是无明。不明白是无我的道理，这叫无明。这是第一个，因为无明啊，是就因为有我。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啊，都因为是真实的，这就是无明。因为真实的心里面有所欲求，那么于是乎就生起了种种的意志，有种种的希望，我想要那样子，想要这样子。那么有了欲望啊，就有了活动，那么就成了业了。这个业，这活动而成业。这个活动的业是当时的一种现象，我们身口意的活动，这是成因，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活动的结果而有业，就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呢，造成了一种微细的力量，这个力量将来还会有结果的，成因。因为有种种的意志活动啊，乃有知晓的升起。这个意志的活动啊，就是你现在这个生命一结束了，我们现在这个神识显现时结束的时候，因为一生命存在的时候有种种活动啊，那个业力使令你继续有生知晓的升起。因为现在这个生命是有知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个知晓也就熄灭了，熄灭了以后为什么还有又有知晓的升起呢？就因为有业的关系。什么叫知晓的升起？我们现在这生命的活动有知晓的升起，现在不说这个事，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啊，这个知晓就是灭掉了，灭掉了以后又继续有知晓的升起，那就是因为有业的关系，业使令的知晓继续升起。因为有知晓，乃有精神与肉体的现象产生。那个分别心、明了心一现起呀、那么它不但是有精神，同时也有肉体。按人来说，就是投胎了。投胎了嘛，就是它里面也有精神的作用，也有肉体的作用。这个明，十缘明彩，头一个十啊，就是知晓的升起。那个明呢，就指这个精神的作用，精神的现象， 舍就是肉体的现象。因为有了精神及肉体的现象发生啊，乃有六根的形成，那么渐渐的生长啊，眼耳鼻身意都长成了，所以叫六根。因为有了六根呢，乃有感官与心灵。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是感官，第六一根就是心灵，对外境的接触啊，对外三生相位触法的接触，就是六入缘处。因为有对外境的接触，乃升起种种的感受，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是感觉快乐，有的时候感觉苦恼，有的时候感觉不苦不乐的，这叫处缘受。因为有种种感受，乃升起种种贪欲可爱。因为有乐的感觉的时候，要继续追求这个乐。那么就是就像因渴要喝水似的。因为有种种贪爱呀，乃产生执取不舍。也得到了这个爱，还不愿意弃舍，希望继续占有。因为有执取不舍，乃有存在。也这个地方啊，这是南传佛教啊，他说的不够明白。执取不舍啊，这个爱呀，爱缘取，继续的追求啊，是老也不知足的，也没有足的时候，那么就成了有。什么叫有呢？我们这个身口意这个爱的活动啊，就是造了业，造了第一次业，它不能停下来，继续的创造啊，那个业的力量啊，增长强大了，叫做有。这个业的力量强大了，怎么叫有呢？就是它有力量再去得果报，所以叫做有。它还没得果报，但是有得果报的力量了。这个时候这个业力叫做有，这叫取缘有。因为有存在，乃有生命。因为这个业力已经增长到可以得果报了，那么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业力就得一个生命，又得一个生命，所以叫有缘生。如果说我们我们有了烦恼，或者是有爱心或者有嗔心呢，我们创造了什么事情，或者善事或者恶事，但是这件事虽然是创造了，这个力量还不够，他还不能得果报，想要得一个天的果报还不够，需要有60度以上的力量才能得果报，但是这时候只有40度或者50度，还缺少10度。那么可是我们的人自己也不管它够不够啊，我们还继续的创造，就把那个同类的相，它是互相支撑啊，就把那个不及格力量不够的力量啊增长了，得到增长了啊，就够了60度了，或者达到70度，或者达到100度了。那么等现在这个生命啊死掉了结束了，那个力量发生作用了，就有得果报了。所以啊，叫有缘生，善事恶事都是一样的。因为有生命啊，乃有，这个地方就说的不太好。是，应该说，因为有生命啊，乃有败坏、死亡、哀伤、痛苦。因为我们以前的业力有了力量，得了果报，得了果报了。这果报要得到了，一定是有败坏、有死亡、有哀伤、有痛苦，就是生冤老病死有悲苦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你生了，你就要有老病死，或者说不老，你也要有病或者有死，有种种不如意事，总是有的。这一共啊，是12个。这顶上说的那第一条里面实在是两个，第一条因为无知，这是无明，乃有种种意志的活动，就是行，所以一共是12个。那第11个因为有生命乃有啊，那么这个有生命就是前边那句话重复了一下，因为有存在乃有生命嘛，重复了。 是，所以这个地方是第四一，这个地方啊是个空虚的，嗯，实在没有说出来什么。那么这缺十二个这个地方没有说出什么，就是缺一个，缺一个就在前面第一条啊是说两个，所以那地方加起来嘛还是十二个。生命便像这样升起，存在持续，这也只有故必有，因为有无明所以就有形，就持有，有无明而有形，就持有故必有，啊，持生故必生，这个意思。形原识也是有形，它就有识，有识就有明彩，乃至到有生就有老死，啊，哀痛、哀伤、痛苦的，就是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这个意思。生命便像这样升起，升起了又存在，又持续。假使我们将这公式的顺序倒过来，啊，便得出如下的圆灭的逆定理。不顺，这是持有故非有啊，那逆定理就此无故彼无了。因为确出了无知，这是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学佛法啊，我们通达了无我的道理，把这个无明除掉了，那么种种意志造业的活动就止息了，此无故彼无。无明灭才行灭，因为意志活动的止息，知觉也同时止息了。假设你证了阿罗汉果了，我们这个生命已结束了，因为那个无明业不活动了，就不会再投胎了，不会再来人间天上六道轮回，就停下来了。所以无明灭的行灭，行灭的死灭，啊，乃至老死灭，是乃至因为生命的止息而一切败坏、死亡、哀伤等等一言俱灭。于此应该明白熟知的是，这缘起法宅的每一部分呢，一方面是由众多条件的合合而生，这个缘就是众多条件的意思，啊，有众多条件呢，另一方面又同时构成了其他部分升起的条件，是缘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形是由无明生出来的，形是所生，无明是能生，但是形要对这个识来说呢，形又是能生的了，所以他同时他要对无明说他是所生的，他要对识说他又是能生的，就是相对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相对的，互为依存，互相连接的。要没有无明，它就没有形了；要没有形，也就没有识了。所以都是互相依存。没有一事，一物是绝对独立的。说没有无明，我就会有形；形是离开无明独立的，没有这回事。这个老病死啊，是离开了生，单独有老病死，也没有这回事。啊，一定是老病死是依靠生而有的，生啊又是靠那个有才有生的，都是要是都是相依赖的，啊，没有一样一事是独立的。所以佛教不接受最初因。什么叫最初因？你知道什么叫最初因？啊，什么叫最初的原因？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说上帝也是造物主啊。这个上帝就是最初因，他是一切万物最开始的一个因，一个原因，在他以前没有了，所以他是最初的。如果在他以前还有因呢，那个上帝就不是最初因，他是第二因，最初的那是叫最初因，也就是第一因，啊，也叫第一因，这个也叫不平等因，也叫第一因，也叫不平等因。什么叫不平等呢？不是是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由谁创造的？他没有，他自然而有，那么这就是不平等了。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也是由万物创造的，这怎么大家都是被创造的，也都是能创造的，那么大家是平等的。说你单独能创造，没有能创造你的，你就特别，你就和别人不平等，也不平等。 现在这佛教这个说法呢，没有一样是绝对独立的，所以这样的道理呀，就不能接受最初因，不能接受最初因。最初因呢，它是最初，它不是被创造的，它只是能创造的，这叫第一因。佛教不承认这件事，因为没有一样事啊是不被创，不自存在的这个因，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被造的，它只能造而不是被造。佛教不承认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不承认有最初因。这在前文啊已讲过，缘起法宅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环啊，因带的环是首尾相连接的，找不出来一个最初的头的，而不是一条直线的链子。链子是有这有一头，又有这么这边又有一头，就是有始有终的。这个环呢，就是没有头，没有始终，你找不着的哪是始哪是终，你戴的环是没有始终的。佛教说的这个啊，一切法的这个升起，也是没有一个最初的，所以称为无始。这样意思。自由意志的问题呀，在西方思想界与哲学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底下啊，又讨论第二个问题。前边是说这个缘起论，什么叫缘起论？因为是缘起论，所以不承认呢有最初因，实在也就是说不承认有一个我的，没有我的。这底下说讨论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界中与哲学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缘起法啊，这个问题在佛教哲学中是不存在的，佛教的哲学里边不承认有个自由意志的，否认这个自由意志的。这个自由意志是不能升起的，在缘起法上来说不能升起自由的意志。什么道理呢？既然整个的存在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因缘和合的，互为依存的，我依赖你生存，你也依赖我生存，或者你不依赖我生存，你也要依赖另外一个原因存在的，不可能无所依赖的。我们何能单独的自由呢？我们怎么能够单独的自由呢？不可能的嘛，所以不可能有个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就是单独自由，这叫做自由的意志。在底下还在解释，意志啊与其他思想啊是一样，是原生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意志，我想要做医生啊，我想要做总司令，我想要做总统，我想要做一个开一个纺织公司，一个大厂，我有这个意志，有这个计划，我要做这件事。你这个意志啊和其他的思想是一样，也都是因缘有的。说我现在渴了，我要喝水，这是因缘有的啊，里边的火多了，水少了，所以就是想要喝水。如果里边水多啊，就感觉凉了，哎，他就不想喝水了。这你这个自由意志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原因，你这个意志也是一样，有个原因升起的。所谓自由啊，其本身就是相对的啊，是原生的。无论是肉体或精神方面啊，没有一件事物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互为依存的。你不能够无限制的、无限度的自由，不可能的。你现在啊，你只有一万块钱的这么大力量，你用一万块钱再去借一万块钱呢，你只能做两万块钱的事情。说我做他一千万块钱的事情，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啊，你只这样虚妄分别可以，不可能说是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那不可能有那么一件事的。自由意志的含义呀、是一个与任何条件及因果效应无关的意志，和其他都不关联的意志，那叫做自由意志。我说我现在啊， 我要同人家，我现在是腰包里一毫钱没有，我要去做10000块钱的事情，我需要到银行去借了10000才可以。现在不用借钱，我一毫钱没有，我就能做10万块钱的事情，没这个事儿。这就是与任何条件及因果效应无关的意志，我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那叫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自由意志。但是整个生存界都是有条件的，你生存是有条件的，说我要生存一定要有饭，要吃饭才能生存，要有空气你才能生存，说不用空气也不用吃饭我就能生存，没那个事情，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受因果律支配的，这个因果律啊，它会支配你，你不是完全能自主的，只有一部分，在佛法里面呢，里面说只有一部分可以自主，也因果律也不能100%的支配你，你也不能够100%的自主，都是相对的。在这里边呢，如何可能产生一个意志或任何一样事物与条件及因果无关？不可能嘛，不可能的。因这个大福德人呢，有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有自由意志，因为这福德太大了，想怎么的就能怎么样。其实在呢，那也是因缘的，就是以前呢，前生多少生啊，做过大福德的业力，那个业力现在发生作用了，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意志，我想怎么的就能怎么的。要是等到那个福德的业力呀、渐渐的衰退了，那就不行了，你想什么的没无效了，不可以，做不到。要是人家福德不大啊，很有限度的人呢，那可以，他会感觉到我们有自由意志，不能有限度的，可以有限度的事情可以做，不能说无限度，做不到，没有那个条件。所持住所谓自由意志的观念呢，基本上盈于上帝、灵魂、正义、讲真等观念相连接的，就是上帝也是有自由意志的，说有和我，这是有自由意志，还是有这种思想先连接在一起的。不但所谓自由意志并不自由啊，甚至自由意志这一观念都不是无条件的，你除非你有大福德呀、你可以误会你自己的情况啊，我可以自由，我可以有自由意志，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根据缘起法宅呀、也根据众生为五蕴合合而成的这一分析，在人身内或身外有一常住不变的实质，名为身额、灵魂、智额、各额，这一观念呢，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邪信，是不正确的信仰，一种心造的影像。那个上帝也好，那个额也好，那个身额也好，智额也好，就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影像，不是真实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啊。这就是佛教的无我论，或称灵魂非有论。佛教的无我论就是这样意思，这么这样讲。你们对这个讲法有什么问题？
没有提出我的看法，因为佛教讲的这个缘起论，你是诸法无我。我想他讲的就是现象界，只是指现象界的事情，根体来讲嘛，并不是真的说是无我或者迷，因为跟这个他，我想他因缘和合或缘起或诸法无我是指现象界，这是指现象界，但本体来讲还是存在的，就讲那个真常啊，我想是这样，他只否定这个现象界的事情，那本体来讲还是存在的，就像我们的佛性啊。
您的话我听懂，您的意思，这个有违法， 有法就是现象界，现象界都是种种关系啊，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这样的，所以是无恶的。至于这个非现象界的无为法，无为法还是有恶的，是不是你这个意思？无为法还是有恶的啊，是不受其他有为法的影响，它是可以常住不变的，
是
实有的不性，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这样解释，他就会把人搞乱，就根据字面上意义，应该讲本体跟现象把它分开。这个现象界是无我的，这个本体才是实我。这样讲就比较好，就是在加上一个名词搞乱，就是灵魂就是什么就是那样，但是这样讲会搞乱，我看不很乱。所以我觉得这样解释，不用太那样解，我觉得那样解释比较清楚一点。是这样认为。
是。你们各位的意见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方先生，你有什么意见？没意见。庞太，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
没意见。这个是这样哈，现在我们去研究的这个佛陀的启示，这是南传佛教的小者写的啊，南传佛教的思想，南传佛教的思想是这样的，是究竟无恶的，不是说一部分是无恶，一部分是有恶，不是，是彻底的无恶的。至于我们北传佛教的啊。各宗派里面来说，北传佛教的有一部分的宗派也是这样主张，也是彻底的无恶论，说无为法，无为也是无恶的，就是金刚经就是这个思想。但是像起心论呢，起心论呢，如来藏经啊，楞严经啊，宝性论呐、像华严宗啊，像中国的以前那个禅宗，是有恶的，是有恶的，是主张有恶的。但是中国的禅宗啊，这个最初这个达摩禅师很尊重楞严经。我们读一读楞严经，楞严经是主张有恶，是主张无恶。你
没读
过，我读过楞严经，楞严经实在还是主张是彻底的无恶论的，不是主张空而不空，不是主张有为法是无恶的，无为法是有恶的，楞严经还是彻底的无恶论的，还是这样说的。但是禅宗的发展，很多的有些禅师的思想多数还是有恶的。这个石头禅师啊，石头禅师你看他那个传上，他就是主张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的，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存在，就是还有个恶嘛，就在无恶的背后还有一个恶在，是这个思想的。那么这一单有恶与无恶究竟是有恶是无恶，这又是一个冲突，也就是个矛盾。可是这件事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